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议会通过撑台决议，谴责中共军事挑衅。赖清德是金门纪念古宁头战役，称台湾寸土不让。联合国秘书长会见普京，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国际法。G20 财长峰会计划向超级富豪课征重税。众议院报告指出，应对中共政治战，美国需要完整战略。梵中续约，天主教群体质疑和魔鬼做交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最新撑台决议，谴责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武力挑衅，以及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驳斥中共曲解国际规则，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要求欧盟以外交及经济手段压阻中共。欧洲议会这个礼拜在史特拉斯堡召开全体议员大会，礼拜四当日以432票赞成、60票反对、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中共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及持续环绕台湾的武力挑衅决议。欧洲议会在联合决议中警告，中共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欧洲拒绝对台湾海峡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强烈谴责中共这个月14号在台海的军事演习及持续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并称赞台湾政府的克制，同时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形势以及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连结。台湾总统赖清德25号在金门表示，台湾不能够亦都不会被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台澎金马寸土不让，金门岛距离中国厦门市只有5公里。赖清德此行是纪念台湾国民党军队在金门古宁头战役中击败中共军队的75周年。当日他在金门主持了古宁头战役75周年追思祭悼典礼。赖清德在致辞中说，古宁头战役是台军保卫台海和平的第一场战役，阻止共军进犯。他还说，古宁头战役令我们意识到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赖清德礼拜五前往金门前，中共礼拜二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实弹演习，台湾亦在礼拜四在澎湖群岛进行了实弹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是台湾例行军演的一部分，模拟了应对可能的中共空袭及海上入侵。演习旨在提高部队在可能遭遇敌方夜间隐蔽登陆情况下的作战准备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话俾俄罗斯总统普京知，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古特雷斯在俄罗斯赫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场边与普京会谈。古特雷斯早前演讲时呼吁请在乌克兰实现正义和平，而两人上次会面是在2022年4月。两人这次见面受到乌克兰批评。在两人会面后，古特雷斯发言人发出会议纪要，指出古特雷斯重新立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同时他亦强调他对建立黑海航行自由的承诺，并说此举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礼拜四，20国集团财长在华府一场会议后重申，希望各国就课征富豪税相互合作。由于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今年11月召开，预料征税议题将成为第一要务。20国集团财长在公布中指出，在充分 尊重税收主权的情况下，我们期待讨论可能的合作领域，以确保能够对世界上超级高收入个人有效征税。今年的20个集团轮值主席国是巴西。巴西左派总统卢拉提出要对全球最有钱的人设立最低税制门槛，但成员国在今年早前会议中未能就此达成协议。之后各国改以提出向富豪征收更高的税。今年11月中旬，20个集团峰会预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员国领袖和政府首长将在峰会中对这些做法作出最终认可。10月24号，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一份长达300页的报告，题为《中共政治战》，联邦机构迫切需要一个政府范围内的战略。报告解释了什么是中共政权，以及它在各条战线上对美国发动的超限战。报告的摘要说，中国共产党正对美国采取越来越有效的策略，它是奴役本国人民的极权势力，它监视和骚扰世界各地批评该党的人和华裔人士，它输出的毒品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芬太尼中毒，它积极寻求摧毁美国，试图促使美国垮台，因为它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对它极力维持的独裁统治构成威胁。报告认为，联邦机构未能识别、吓阻和打败中共政治战争，缺乏全局性战略，暴露了行政部门的失误和失败，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关注。教廷22号宣布梵中协议续约4年，引发天主教会内质疑是黑箱协议。天主教媒体天亚社礼拜四以梵中协议存在太多问题为题，列举梵中协议存在4大严重问题。第一是缺乏透明性，协议续约3次，但全文仍未公开，双方究竟隐瞒乜嘢？第二，梵中秘密协议背叛咗中国非官方天主教徒。第三，梵中协议收买咗教宗，令佢对中国人权议题沉默。报道分析，梵中协议第四点问题系唔能够相信中共政府会信守承诺。香港案例就系铁证。报道并指出，中共政府在过去6年中已经多次违反梵中主教任命协议。报道中提到，美国智库刚发表10位神父在中国被迫害的调查报告，中俄领袖又再次会晤三化结盟，教廷这个时候不适宜同魔鬼做交易。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不希望以军在黎巴嫩长久作战，准备重启停火谈判。俄罗斯批准北韩防御条约，南韩呼吁停止非法合作。海地帮派组联盟攻击，至数10万人流离失所。驻韩美军补给仓库突然起火，时机敏感。第五届台美经济对话，讨论经济议题。蒙大拿起诉 TikTok 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表示，美国不希望以色列长时间在黎巴嫩作战。他还宣布，美国向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增援1亿3500万美元，涵盖项目包括人道援助等。法新社报道，布林肯结束中东三国行程后，在礼拜四晚上抵达英国伦敦。一名国务院官员表示，布林肯礼拜五同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讨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势。针对加沙局势，卡塔尔同华盛顿表示，美国同以色列协商人员将在多哈会合，为重启加沙停火谈判做准备。而相关停火协议亦将包括令被关系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获释。以色列方面表示，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27号将前往多哈， 除了嘗試重啟談判，亦將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及卡塔爾總理會面。俄羅斯國會議員一致通過了與北韓的一項防禦條約，這項條約規定，如果任何一方面臨侵略，將提供互相援助。南韓外交部25日表達嚴正關切，並再次呼籲莫斯科停止與平壤的非法合作。南韓和美國宣稱幾千名北韓部隊正在俄羅斯境內受訓。烏克蘭情報部門這個禮拜就表示，北韓士兵已經抵達俄羅斯庫斯克邊界地區的戰鬥區。南韓總統尹錫月24日在與波蘭總統杜達會面後，稱部署部隊是威脅超越朝鮮半島與歐洲以外地區全球安全的挑釁。尹錫月亦表示，南韓將重新審視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立場。根據聯合國移民機構24日估計，過去一個禮拜內，海地有超過10,000人因武裝團伙在首都太子港及周邊地區加緊對尚未控制區域的攻擊而流離失所。該機構在9月初表示，整個海地有超過70,000人被迫在國內流離失所，這數字是6個月前的2倍多。過去一個禮拜，幫派在首都以外的多個城鎮加強了攻擊，這些地方大部分城市及郊區已被各種暴力武裝團伙控制，這些團伙組成了一個名為 Fifth Ensign 的聯盟。雖然聯合國授權國際部隊幫助海地警察由幫派手中奪回控制權，但該任務資源不足，收效甚微。海地領導層請求將這支部隊轉為正式的維和任務，以增加資源支持，但上個月該倡議被中國和俄羅斯阻止。此前以國家警察、平民自衛團體和國家基礎設施為目標的幫派，現在亦開始攻擊外國車輛。一座駐韓美軍補給庫房突然起火，由於起火時間正值南韓和北韓新一波的邊界衝突期間，發生的時機敏感，引起國際矚目。南韓釜山消防災難本部25日表示，當日下午1:34左右，位於釜山東區凡一棟的駐韓美軍倉庫火災被完全撲滅。這個距離前一日下午6:31左右火災發生有19小時。釜山消防災難本部在火災現場如火清理完畢之後，將現場工作交給美軍並撤離。韓聯社報導，發生火災之處是55補給倉庫內的冷凍倉庫，倉庫內正進行配管作業，火災是工作人員結束施工離開現場後發生，而且火勢並未蔓延至附近建築，因此未造成人員傷亡。第55補給站是美國軍事設施，用來儲存美軍透過釜山港運來的裝備。美軍指出，該庫房沒有存放危險化學品，只有存放建材和橡膠等物品。第五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23日在台北及華府兩地以線上及實體方式舉行，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增長、能源及環境次卿費南德茲主談，聚焦經濟脅迫、供應鏈韌性及解決稅務相關障礙，以增加雙邊投資。美國國務院24日發新聞稿表示，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副助卿同加瑞克在10月21日至24日率團訪台，為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提供訊息。訪台期間，加佛瑞克同台灣對口討論多項美台共同關注的經濟議題。對話內容包括因經濟脅迫、供應鏈韌性及投資、解決稅務相關障礙以增加美台投資，以及確保台灣向2050年淨零目標推進安全能源轉型。國務院指出，雙方歡迎這次對話， 认为这个是深化美台强健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美国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鲁森24号对 TikTok 提出诉讼，指控他故意同儿童和青少年分享令人上瘾的有害内容，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克鲁森办公室在新闻稿中表示，蒙大拿州司法部进行调查后发现 TikTok 几乎无止境向年仅13岁的儿童展示极端和成熟的影片。该诉讼特别针对 TikTok 在各种应用商店上的年龄评级提出质疑，指控 TikTok 在发布包含亵渎、粗俗幽默、成熟主题、性内容、裸露、酒精和吸毒内容的影片频率方面欺骗公众。诉讼亦提到 TikTok 的效果可能会改变用户的外貌，造成身体形象问题、饮食障碍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近两个礼拜前，其他多个州亦以类似理由对 TikTok 提出诉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